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57集。我立刻停了下来，然后小心地往上走。楼梯是由白色的大理石铺成，属于旧城堡的一部分，一丁点声音都会产生回声，直到我能透过扶手看到顶楼。布雷斯林和麦卡恩正站在那里，挨得很近。命中注定我要抓住任何机会和他们俩谈话，但麦卡恩看上去并没有聊天的心情，他穿着制服，无精打采的，手塞在口袋里。布雷斯林则懒洋洋地靠在铁栏杆上，背对着我。从肩膀的线条能看出，摆出这种轻松懒散的姿势很费劲。麦卡恩嘴里在嘟囔着什么，我听到了那个贱人。听上去他是认真的。
我已经动手了，
布雷斯林说。
你就安心待着，让我来处理，好吧？
麦卡恩动了动，仿佛他的衣服是湿的。
他不喜欢那样被摆布，如果你想……
我不会去摆布他，那不是我的计划。我会让他看到他只有唯一的选择。
麦卡恩伸出手指，揉了揉眼袋，头向后仰。
我会解决他的，一切都会很快回归正常。
麦卡恩抬起头，说了些什么。这时他注意到我的黑外套，在白色楼梯的对比下很显眼，于是停下了。
布雷斯林。
布雷斯林转过身，表情茫然地闭上了嘴巴。
康维警探，很高兴你来找我。
周六晚上有些麻烦事没摆平，我来处理一下。这又不是肯尼迪遇刺案，我不可能为了他空出我的所有时间。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。
好啊，跟我走吧。阿麦，回头聊，好吧？
麦卡恩点了点头，没有抬头看。布雷斯林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朝我走过来，下了楼。我跟在他身后，当我回头看时，麦卡恩还留在上面，两眼放空。
麦卡恩和他的夫人闹了点小矛盾。
伴随着我们的脚步声，布雷斯林神秘兮兮地说，
你可能已经听到他打的电话了，对吧？
我应了一声，不置可否。我们都听过那些电话。麦卡恩牙关紧咬，嘟囔着说今晚会早点回家，越说脑袋越往下低。周围的小伙子则在窃笑，声音足够响亮。
他不喜欢麦卡恩这份工作，不喜欢工作的时间安排，不喜欢他回家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死去的孩子，不喜欢所有这些。唉，很难反驳他，对吧？麦卡恩觉得他已经下了最后通牒，要么他换个职位，要么他把他踢出家门。
我不住地点头，胡说八道。办公室说起八卦来就像个游戏厅，但没人会费心告诉我详情。他们谈论的是我，如何让我赶紧把这个案子结了，或者是让我离开重案组。唯一的问题是，他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
哈，那他打算怎么办？
嗯，显然他对这两个选择都不感兴趣。我说我会跟他老婆聊两句，让他平静下来。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我们都是朋友，他知道我是从心底里为他们好。
布雷斯林露出友善的微笑，仿佛他确实是那种会从心底为所有人好的人。
我得让你承诺一下，康维，这件事儿不能再让别人知道了。麦卡恩可不想自己私生活的麻烦变成组里那帮人的谈资。你本来什么都不应该听到的。
带有责备意味的摇手指，得一分。
不过既然你已经听到了，你就该守口如瓶。
我不会到处乱说，这种事情就让组里那些人去做吧。
我现在非常想在布雷斯林两边的脸上各揍一拳。 但我还想继续聊天，所以我就问了。
你觉得你能解决吗？
哦，是的，他们两个很爱对方，尽管有些矛盾，他们只需要一点点提醒，事情很快就能解决。麦凯恩只是担心过了头。
没错，反正你们两个看上去都有点紧张。
布雷斯林停了下来，看了我一眼。
我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我举起了手，
只是说说。
在你看来，这是紧张的样子？
布雷斯林指了指自己的嘴巴，半是怀疑，半是厌恶。
你的雷达需要重新校准一下了，康维。我有什么可紧张的呢？
我耸了耸肩。
我怎么会知道？
布雷斯林站在原地。
不，你不能这样随便下结论。等我问起来的时候，又矢口否认。我有什么可紧张的？
紧张又戒备，真是有意思。我决定继续迂回。
无所谓啊，就平常那些事情，工作、金钱、生活。
我过得很好，谢谢你的关心。我热爱我的工作，不像某些人。如果你和你的姜饼男孩能改变这种情况，你会感激你自己的。金钱方面，我很好，不是一般的好，无忧无虑，我是个快乐的男人，好吧？
男人啊，我只是随口说说。
布雷斯林盯了我很长时间，然后说：
好吧。
他继续往下走，让我跟在身后。
只是个小提示，康维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特长，在随口说说这方面，你可不怎么在行。
也许吧，
我说。我和布雷斯林的坦诚交流就到此为止吧。
昨晚你有什么事情想跟我说吗？
罗里的哥哥们已经过来做完了笔录，报告就在我桌上，如果你想看一眼的话。但里面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，他们都说罗里是个菜鸟，尊重女人，永远不会，绝对不会动手打人。他被甩过几次，惊讶吧，还有惊喜。他只是感到难过，却不觉得生气。他们知道书店的生意不太好，他们说要是需要的话，他会跟他们借钱，而不会跟他刚认识的女孩开口。不过他们两个也是穷光蛋，所以我看跟他们开口也是白搭。我把他们的声音都录了下来，这样我们就能跟在斯托尼巴特尔打电话的那个声音做对比。但跟你说实话，我觉得不太可能是他们，我想他们确实毫不知情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境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